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敬拜主每个主日，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很宝贵的时间。我们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后，我们就是把时间分别给我们的主。那我今年呢比较有机会参与到我儿子的一些活动里面。以前呢我都是很殷勤的送他去打篮球。今年呢他是第三年在高中呢他参加那个乐团band 的那个活动，那是第三年。前面两年呢我从来很少参与，因为呢他有一个堂哥常常带着他，所以我也很放心，所以呢我就不需要开车接送，那都是他堂哥会带着他。那今年呢我就必须呢就是来带着我的儿子到处去比赛这个参加这个乐队实在是不容易。他每天早上我六点半我就要把他送到，准时送到那个乐团去，不到学校的话他们的练习一直到他都会受处分。那今年开始呢他就在这个乐队里面呢，他在他的这个吹小喇叭的这个 group 里面呢他就当一个 leader。然后就发现哇他花了很多的心血在上面。那他就每一次比赛之前呢，前一个晚上呢他就在那里准备很多的东西，然后呢在那个小袋子上，在那个小箱子上写满了他跟他的那一整组的那个对这个就是同样吹小喇叭的，那就在那里把那个袋子上写满的信息，然后呢在那个小盒子上写满鼓励的话，里面呢放了很多很好吃的东西，然后就在那里要鼓励着大家。然后呢今年呢因为我们之前都参与的很少，所以呢毕双呢他就说哎呀不行了，今年我们应该做家长的应该投入一点以前都是别人负责，现在我们今年我们应该自己来做。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负责，就是到时候他们比赛表演完我们就负责伙食的部分，就是帮忙打饭菜这样子那我们就因为他们表演完很辛苦，所以我们就请。那第一次呢我去参加的时候毕双就说反正我们来那么早我们就去帮忙嘛因为他们有那个敲击乐器大鼓大锣很大的音响，那都要推到那个操场上。那第一次我还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我表演完了我就上去那第二次的时候呢我又提早一点去参加他的整个的活动，更早之前他们还在 warm up 的时候，还在预备的时候，我跟毕双就在旁边看，然后看他那一天的天气非常的热，已经没有办法让他们穿着那个制服你知道去练习，所以呢我就在旁边看他们，就是穿着那个吊带裤就是只剩下他们的里面的内衣这样子，所以呢流着汗在那里练习练习的时候呢最后要表演了，然后那个人就分派我们工作，你要做什么那你要做什么，我就负责推一个很大很重的音箱。可是呢在表演之前呢他们都预备好了，制服也都穿好了 get ready， 然后呢他们就一个小组，吹喇叭的小提这个吹笛子的，然后吹号的一组一组，然后那个 color guard 就是那个耍大旗的，然后操枪的，还有那个敲击乐器的，所以呢他们就一个群体一个群体在那里聚集围在一圈背呢就搭着背围一圈，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可是呢从他们每一组的那个表现里面我知道，就是他们那个 leader 在那里做鼓励的工作，鼓舞的工作你知道吗，所以呢他们就一团一团的。可是呢更奇妙的一件事，那一天我印象里面特别深刻，虽然我们进到那个学校进到那个操场的时候，那个带领我们的人在最前面带领我们的人特别就说平常呢他都不会招聚家长到他的前面，那一天他就把家长们说你们都过来那他特别跟家长讲一些话，讲什么话呢，他就说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学校，这个学校的操场呢有一个特别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的操场呢特别高，他有一个坎，就是那个 field 有没有赛跑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内圈，所以他有一些石块在那里，他说呢你们走到那里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们的学生，就是稍微把那很重的乐器往上抬一下，他说每一次表演的时候常常都有人在这里就跌倒了常常就有人在跌倒，我就想到就是说这个 leader 呢他不但要负责整个乐团在那里能够敲击乐器表现得很好， 不但呢，他说进场的时候呢，因为这里有这个问题，所以你们要注意。然后他就跟家长讲，然后呢，最后呢，他还讲一句，就是说你们呢走的时候呢，慢慢走呢，那好像呢就跟这个乐团是在一起的，就说表现起来很 professional 这样子哈，很专业啊。那你们不要跑，反正就是慢慢的把乐器推到那个场地上，然后他们表演的时候，你们就推到这。所以我印象里面就很深刻，就是说哇，整个团队呢在那个气氛之下，你想他们表演，所以我就知道，就是说哦，原来这个乐团那么有吸引力，对我儿子再怎么辛苦他都要去了，我很稀奇，真的，他再怎么辛苦他都要去，再怎么累他都要做成。然后那一天呢，那很自然的呢，那就是他们表现得特别好。可是呢，我有一个更大的感受，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乐团表演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 level， 那有100人的，有200人的，有300人，有400人的。可是呢，他们不同的团体就不同的等级在比赛。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他在什么样的一个等级，这些乐团的那个小，这些高中生都很认真很努力的在那里表演。哦，我不管，我觉得那个名次已经不重要，那个重要的是那个他们那个一个乐团那个团体的那个气氛在那里。所以我里面就很受激励，然后我就一直在思想这件事。今天我们教会也，你看可能我们教会有80人的教会，有100人的教会，有400人的教会，500人的教会，有1000人的教会，都没有关系。可是呢，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做我们应该传福音的事情。我们这么多的人，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受到激励的。而且讲着说，我们真的是在每一个小组里面啊，那我们的小组长在那里鼓励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就是愿意参与哈。那当我们愿意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受到激励。啊，我就从我儿子这个乐团的这个生活呢，稍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要进到一个情形的时候，不是只有某些人在那里表演，乐团呢就是所有。你看他们有这些耍大旗的音乐又要配合在一起，敲击乐器又要跟这些鼓号乐团配合在一起，里面好多好多不同的角色。可是呢，他们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非常的和谐。比如思想到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就专门负责祷告，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就专门负责教导，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就专门负责诗歌的部分，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就是在那里殷勤的接待。可是呢，不管哪一组，当我们都愿意把我们自己那一份放进去的时候，我觉得这整个的教会就被怎么样缺乏起来，都被鼓舞了，对不对？所以呢，不论人数怎么样，我们生活呢是在这个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把神的恩典流露出来的时候，那每一次的表演就是那个尽善尽美的表演。昨天晚上我去参加我儿子的表演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迟到，迟到的时候呢，你知道工作都已经分配完了，那我们呢还是硬着头皮，然后呢就到那个场，什么工作都没做，只是跟着乐团走进走出而已。那走进去的时候我都很尴尬，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帮忙推乐器，只有我没有推。可是呢，我还是这个疑问，我只好跟着他们怎么样继续走，对不对？走就是了。虽然我没有帮忙，可是我跟这个团体没有分开，我就是在旁边。那后来结束的时候呢，进场的时候是下坡，出场的时候是上坡。诶，发现需要更多力量，我就可以搬一个乐器。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走道路的时候也是这样，可能呢下坡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花太多力量，我们就跟着大家一起往前走。可是有时候是在上坡的时候，就是我们就赶快出来出一份那个力量，我就觉得就是很宝贵。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当早晨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都愿意用一个喜乐的心来到你的跟前，愿你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叫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主啊，真的都是彼此造就的侍奉，主啊，叫我们在神家里面的侍奉，主啊，都是因为我们从你先得到了，主，我们就把我们里面的，主，我们也交通出来，分享出来。早晨我们恳求你来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愿你的话语，哦，主啊，激励我们往前，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早上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啊更高之处的生活。啊，我们在年初的时候，那加深弟兄呢特别为我们今年定下一个主题。第一，这个主题呢就是叫做更美之约、更深之爱，然后呢更高之处。所以我们今年呢这 一年来呢，我们就是按照这三个主题，我们交通了不同的一个主题，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呢，我们交通到路德，那我们特别说到了路德呢，他顺服的特质是什么？不离不弃的顺服，对不对？然后他顺服的对象是他的长辈，他的婆婆拿尔米。那他顺服的地点呢，他是一个从一个绝望的外邦，然后进到一个丰富的犹大国的国度里面。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带出了一个信息，就叫做更美之约，一个美妙的婚约，在路德记我们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在往下面继续思想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到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借着路德记。所以呢，我们知道有一个更美之约为我们预备。那接下来我们又交通到谁？以斯帖哈，以斯帖，我希望你们都还记得。那他顺服的特质呢，是一个坚，这个至死，对不起，太快了，至死忠心的顺服。他顺服长辈，他的养父莫迪改。那他顺服的地点是在哪里呢？他是已经被掳到外邦，在外邦的城邑里面。可是呢，因着他这个被选为王后，所以呢，他就升到哪里？升到外邦的王宫，在那里过生活。所以呢，我们带出的信息呢，就讲到一个更深之爱，一个完全的拯救。也就是讲到，就是说，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有一个完全的拯救，是一个神的手，那很奇妙的在那里保护他的百姓，以至于呢，他的百姓的性命完全得到拯救。所以我们在借着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更深的思想，就是子民与父神的关系，子民与父神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交通但以理，这里呢讲到一个坚定不移的顺从，让我们能够走向更高之处。哦，就像思想到以斯帖的时候，以斯帖呢，他被选到王宫里面之后，当然在王宫里面的生活非常的舒服，对不对？可能不需要他进到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对外面他的百姓、他的同胞，可能他不需要做什么，那他就可以舒舒服服。可是当危机来的时候，当他的同样的同胞受到危难的时候，他请他们花了三天三夜为他进食祷告，所以呢，他才能够把他自己就是冒死到王的面前去请求，以至于他的同胞能够得到拯救。可是我们在这里从但以里面，但以理记，我们会看到不但至死忠心的顺服那一个特点仍然保存在那里，还有一个坚定不移的顺服也在那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他是从犹大的王室，然后呢被掳到什么外邦的王宫，也就是说呢，他是在一个贵族的一个身份，他在那么好的一个身份的时候，其实他跟神已经有怎么样，有一个关系了，他就是顺服在那个神的下面。所以以至于他掳到外邦去，这个顺服的这个特质那也一起带到外邦。也就是说，他从王室到这个外邦的王宫，我觉得他没有改变，但以理没有改变，他就是坚定不移的在那里，以至于呢要他至死顺服的时候，他也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交通但以理哈。那这里讲到他顺服的特质，就是坚定不移的顺服。那他顺服的对象是谁？顺服神。那我们从但以理记看到，常常但以理在神的面前他有美好的关系，他不断的在那里建立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顺服的对象就是神。那顺服的地点刚刚我们已经谈过，所以我们要带出的信息就是更高之处，那领受异象。那更深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就是说仆人与圣灵的关系，仆人与圣灵的关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今天呢，主耶稣基督虽然没有坐在我们的中间，可是他把那个最宝贵的圣灵赏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主人，那圣灵与我们同行了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要顺服他，顺服他。所以呢，我希望就是说早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第一个讲到就是说，这个更高之处呢是讲到什么呢？这个更高之处是讲到一个受训练的地方啊，更高之处是一个受训练的地方。在这一个训练的地方呢，我们得到一个高超的地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记第一章啊，第一章第三节那到第五节，那荧幕上有，那我们一起来读。王吩咐太监长雅斯庇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几个人。 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前侍立。好，所以呢，这里讲到在这个王宫里面，那但以理和他的三位的朋友，他们原本就有一个宗室和贵州的一个身份。那虽然他们在被掳的情况，其实呢，在第一节到第二节呢，但以理记第一节到第二节特别讲到有一些贵重的器皿，那这些外邦的王呢，从耶路撒冷他们掳掠这些器皿，贵重的器皿掳掠之后，就放到他自己的王宫里面。这是讲到器皿的部分，也就是说那些宝贵的器皿，那他们把它掳掠之后就放到王宫里面。第三节开始特别讲到，就是说有神的儿女，那我也思想到神的儿女是这个宝贵的器皿，那被掳到外邦的王宫。那他们在做挑选的时候，特别挑选到这个年少没有残疾，那这几个人有一个特征，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怎么样，通达各样的学问，然后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的面前。所以他们在选的时候有几个特征，那这个几个特征呢，都值得我们来思想。为什么呢？因为这几个人呢，原本呢，他们就非常的聪明，因为神呢，他们敬畏神，他们是属神的儿女，所以神也给他们。所以呢，他们在挑选的时候，又从神的儿女里面特别把这些几个人挑选出来，带到王宫里面。那我很稀奇的，就是他们在这里要教他们什么？加勒底的文字言语。好，其实今天要学一个语言呢，并不容易。如果我们没有特别的语言的恩赐，很难学会，对不对？像我就没有语言的恩赐，所以呢，学一个语言对我来讲是非常的困难。那讲起话来呢，可能呢，又因为没有言语的恩赐，可能呢，弟兄姊妹很难领受我要讲什么。有时候心里面想很多，可是呢，口里表达不出来。就是感谢主，这里呢特别讲到，就是说这个王呢要一日为怎么样，每日赐他们一分，要养他们三年。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儿女，虽然他们生活在外邦的地方，他们依然活出那样的一个生命来。所以呢，他们满了三年，为了要叫他们在王面前治理。所以这个是世界的王他们的做法，也就是说不断的给你，不断的给你，最后呢是要你来服侍他，要你来服侍他。所以在这里我就看到，当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也是这样子，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吗？一分两分，世上的人就不断的给我们的老板也不断的给我们的公司不断的给我们，为了什么呢？每一个月给我们一个薪资，就是让你下一个月好好的表现。每一年给我们一笔很丰厚的年终奖金，这是希望你在明年好好的表现。万一没有好好的表现，对不起，请你走路。这就是世界，每一年都给我们，每一日都给我们，为了叫我们，吸引我们能够在他在世界里面生活。可是我们知道这几个人特别的，但以理记载的这个但以理跟他的三人非常的特别，他们不但没有失去他们的身份，就是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依然要把神尊为大。所以呢，虽然他们的王要赐给他们非常好的这个酒膳食，可是他们没有接受，他们所接受的是在他们信心里面，他们认定只要素菜只要喝水，神就可以照顾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神呢基本上已经把这个学问，把各样的知识赏赐给这个四个人。圣经上特别知道，特别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当他们受训完毕之后，这几个人他们的知识，他们的聪明高过同样的术士十倍。也就是说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讲，这个我们的孩子参加这个奥林匹克的学术比赛，别人可能都得十分，我们的孩子得了什么？一百分。所以很容易就比较出来的。神的儿女跟世上的人可能都很聪明，可是呢，我相信神让我们领受一个更聪明的一个情形，就是说把我们放在那一个地位上面的时候，是要我们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当我在思想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想说他们这几个人呢是在王宫里面受训练，我们呢在世界里面受训练。我们在世界就好像我们的王宫一样，那世界的王要给我们都是那个最好的，我们所追求的也是那个要最好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在这个上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呢我们在世界里面就继续生活下去，继续生活下去。可是如果我们心思意念不在我们的生活，世上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发现有一位更大的主，更伟大的神要使用我们。那我就想到摩西在王宫里面的生活，其实他也是在王宫里面过生活，对不对？他过了多少在王宫里面的日子？多少年？40年。40年里面最后呢他发现原来他是属主的，所以呢他就放下王宫里面的生活，为了去服侍他的百姓。可是在服侍之前呢，不但有王宫的训练，也有旷野的训练，不但有王宫的训练，也有旷野训练。另外我又想到以斯帖，他在王宫的训练，虽然6年了，进了王宫，进了这个宫呢6年，好像都没有什么作为，这6年来好像都没有提到以斯帖做什么。可是呢就在那个时候需要他的时候，他说难道神赐给我王后的位置不是为着现今的机会吗？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在世上生活是我们要生活，我们要不要工作？要，我们要努力的工作。神让我们在世上慢慢慢慢可能到一个高的地位的时候，那我们永远要记得，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在那里见证神。我相信就是说当我们在工作的场合，我们基督徒每一个都要有一个见证在那里，把我们最好的拿出来，在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把我们最好的拿出来，可是呢也把那个最好的灵命能够显现在我们的工作的里面，或是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所以呢在这里呢，这里这几个人都有一个特别，就是说摩西呢在外表特别怎么样俊美，以斯帖圣经上也说她是一个俊美的女子，那这个但以理圣经上又说她也是俊美的。所以我觉得神的儿女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彼此看对方都是俊美的。那在新约的时候特别讲到说，那不俊美的越发怎么样使他俊美。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好像初初的蒙恩得救，可是呢借着这个救恩，借着我们认识神，你会发现我们外表不断的被改变，那别人看我们就不一样，有一个基督的性情，基督的馨香的气味从我们里面反映出来。那在这里呢我特别讲到，就是说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叫做得救的特点。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可能之前我们还不认识神，可是慢慢的神带我们能够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有一个得救的生活。这个得救的生活让我们慢慢知道我们是一个俊美的人，这个得救的生活让我们慢慢变成一个通达的人，不做愚昧的人，让我们慢慢慢慢跟神有了一些思想，使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才能，好，有一个才能。我觉得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有领1000两的，有领3000两的，有领5000两的，按照我们个人的恩赐，我们可以在神家进功用。所以当我们拿出来的时候，你说诶，我们拿出来有减少吗？没有减少，神不但不减少我们，还加添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得救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们发现我们是生活在世界上，可是呢在世界上的时候，神有一个心意，他是要救拔我们从世界里面怎么样把我们救拔出来，从那样一个我们感觉到很美好的生活里面，把我们再带到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生活的境界。所以从这一个地方我就说到更高之处在哪里呢？更高之处是一个我们受训练的地方。受完训练我们要做什么呢？要来服侍主，不是服侍世界的王，是服侍我们天上的神。那在这里呢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高超的地位。可是我们发现呢，当我们读到但以理记3章的时候，我们来读3章第8节到11节，我们来一起读哈，预备来。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贾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脚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 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金像。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就讲到有一个更高之处。这个更高之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火炼之处。好，前面我们讲到更高之处是讲到王宫里面的生活，这个地方呢讲到更高之处是讲到一个火炼的地方。那是在一个艰难的一个环境之下，世界呢可能是要让我们过得非常的舒适，可是呢在当我们不愿意跟从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反过来呢，我们进到一个火炼的之处，也就是到了一个艰难的地方。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有几个加勒底人，就是外邦人，他们在那里控告犹大人。为什么呢？这些犹大人呢，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表现得非常好，以至于呢好像呢要抓他们的一些的把柄，他们抓不到。这些人呢特别敬拜神，要他们做什么呢？要他们敬拜假神呢，他们也不做。所以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这时候呢王就颁发一个命令，讲到就是说，凡不俯伏敬拜这些假神的，就把他丢到什么烈火的什么火窑里面，对不对？好，丢到那个烈火的火窑之中。所以呢这个时候外面的人看到神的儿女不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就想出各样的方法要陷害他们。这些人不理这些假神，不侍奉这些假神，不敬拜这些所立的金像的时候，他们面对一个艰难的环境，也就是说他们会被放到那个火窑之中。这就是世界对待神儿女的方式。那我又想到就是说，当我们去思想在火炼之处，其实约瑟也是这样，那以斯帖也是这样，那但以理他的朋友也是这样。所以呢他们呢在那里经历到一个火炼的生活，那他们在那里当他们不敬拜那些偶像的时候，他们就被丢到那个烈火的火窑之中。而就是想到说，这些抬他们的人、绑他们的人，把他们丢进去的时候，那个烈火都可以把他们烧死，连抬他们的人都可以被烧死。你想想看，神的儿女被丢进去了，难道不灭亡吗？很奇妙的，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当这三个人被丢到烈火之中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人子与他们一起在火窑之中行进。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何等的稀奇，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在火炼之处，在艰难的时候，神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坚定的相信他的时候，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那个火炼的试验、啊哦、我就是想到约瑟，他一路从监牢里面被铁链捆绑的光景，一路上升到做宰相的一个情况，他也是受过那个监牢的一个危险，好，在那里受训练。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到一个更高之处，有时候不单单只是在王宫，有时候是在那个火炼试验的时候，也是我们那个更高之处。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想到就是说，为什么突然之间呢，这些养尊处优的人突然遭遇到那么大的灾难。我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会不会一时之间突然陷到一个很大的为难里面，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世界妥协。如果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世界妥协的时候，那我们落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还要喜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神试验我们的时候，因为我们只愿意把那个最好的单单来奉献给神，世界呢不能分我们的一份。所以呢一切再美好的一个地位，再美好的声誉，都不会引诱我们的心去敬拜那些的事物。我们所宝贵的是那个父神的同在，就是最艰难的时候也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就是信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把我们从那个烈火，从那个最艰难的环境里面把我们怎么样拯救出来。好，这个是我们的信心。那如果没有把我们从那么艰难的环境里面拯救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像这三个人一样，就说死就死吧，如果烈火真的要烧死我们，我们死就死吧。今天有很多的神的儿女，他们是冒着性命在那里为神做见证，可是我们的信心是神他能 他愿意把我们从这么艰难的一个环境里面拯救出来。所以见证是什么呢？在这个时候的见证，我们面对那么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见证是什么呢？我们要叫人世人能够知道神与我们同行，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是我们要做的见证。如果今天我们面对那么的艰难，神却没有在我们旁边，何等可惜。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神没有在我们的旁边，那我们很为难，对不对？可是今天如果神在我们的旁边，我们还受这些的试炼，那我们就坚强的忍受下去。那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世人他们能够认识我们的神，然后呢再一次因着我们所认识我们的神呢，让我们高升啊，让我们高升。所以呢，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在经过这个火炼的试验之后，当王呢把他们从火窑里面迎接出来之后，把他们地位又升回去，升到更高的一个地位。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神的工作很奇妙，那不一定一直让我们在那么一个舒适的环境，有时候在那一个艰难的环境，也是让我们受过试炼之后那更好。所以我就想到圣经里面常常有许多的先知，他们就用窑匠跟器皿来做一个比喻。所以呢，这一个窑呢，窑土呢非常的纯净，对不对？里面没有任何的渣滓。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窑土好像土土的，都是土色，可是呢这个瓷土呢放到这个火窑里面烧的时候，烈火在那里烧的时候，有没有坏？没有坏。有没有裂？没有裂。除非今天里面呢很多的杂质，这个送进去一碰到烈火，马上怎么样？破掉，马上怎么样？死亡，一个光景就没有了，就是在火窑里面就散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影片，常常是那些好像里面有掺杂的，里面有不好的，一送到窑里面以后，立刻在里面怎么样？爆开。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承受那么的高度。可是如果一个纯净的瓷土送到窑里面的时候，他们那么的高温在那里受压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却是一个什么样很漂亮的瓷器，对不对？这个我们就看到，我就觉得主对我们就是这样子。那上帝为什么要验证人？上帝为什么要炼净我们？有时候他把我们放到这个熔炉里面，让这个痛苦进到我们的身上，可能呢他心里面有一个美好的目的，为了就是要我们出来之后如金晶般的一样可爱，如金晶般的一样可爱。可是呢我们宁愿被主这么样的训练，我们也不愿意主把我们放在一边没有尽任何的功用。所以有一个弟兄呢，他在这里呢他就讲到，就是说上帝呢用磨难来考验我们，可是呢魔鬼用什么来考验我们？引诱来考验我们，这个世界呢用逼迫来考验我们。所以有时候如果呢有一些事情是出于神的，我们呢欢喜领受；有一些呢是出于恶者的，我们好好的抵挡，不要进到那个诱惑里面。有时候是世界来的逼迫，让我们好好的承受，因为经过这些事之后我们必如金晶。所以在以赛亚书或是在耶利米书，我们都可以看到特别讲到我们神的儿女是神手中的泥土。所以呢，我们在神的手中，神要把我们制作成怎么样，我们就顺服神，好好的被他来制作，以至于当我们进到那个环境里面再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这一个火炼之处是一个实价的生活。实价的生活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勇气，第二个是信心，第三个是炼净。我不知道当我们经过实价的生活之后，我们的勇气有没有提升，我们的信心有没有加添，我们是不是更加被主炼净？这个是一个特点，一个实价生活的特点。所以更高之处让我们进到一个火炼之处，那能够受得住这些火。那我们再来看到更高之处是一个祷告之处。在这里呢，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一个超越的一个人际。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那在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第一节，那我们读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利乌随心所愿，第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 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所以这一个段的经文里面呢，让我们看到但以理呢，他有一个美好的灵性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从但以理记特别告诉我们，但以理他这个人呢，有一个特性，就是他祷告呢，那一日三次，那像素常一样，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一定就会亲近神。不管发生什么事，他觉得神与他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第三节呢，特别讲到他有美好的灵命，而且呢，不但说他有美好的灵命，然后讲到呢，他说显然怎么样，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啊，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所以呢，同样的都是就是在那里做事的人，同样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的人，神的儿女，我们的生活应该把那一个美丽，把一个工作的态度，把一个认真的一个情形来表现出来。常常我觉得世上的人看到神的儿女不同的时候，当然跟着我们走的时候会很好，有一些人可能受不了神的儿女那么好的时候，在他们的里面会有嫉妒，在他们的里面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思想。可是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当他们呢找不到但以理的错误的时候，他们竟然讲了这一句话，就是说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要找基督徒的把柄，只要找他们那个跟神关系最好的那一个部分，那个就是我们可以陷害基督徒的地方。所以今天很多的地方都是这样，基督徒为什么受逼迫？基督徒有做错事吗？没有。基督徒有违背国家的法律吗？没有。可是为什么偏偏在那一个国度里面，基督徒就要受逼迫呢？那是因为这些人生活在神的法度里面，这些人生活在神的律法之中，因着他们生活在那里，他们就遭受逼迫。所以今天世上的人想要害我们，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他不害我们，神的儿女跟他们一起生活在一起，都是和和平平的。所以在基督徒是我们的身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灵命显露在我们的外面，我们就是一个忠心办事的人。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都是一个忠心办事的人，那是在我们的外面可以显露出来的，叫世人可以看见的。所以我们应当忠心，不但是今天属世掌权柄的，那在属灵的里面，我们顺服我们的神。另外一位但以理呢，他有美好的灵性，所以在他的内在里面有一个生活，就是一个祈祷的生活。所以呢，在那个祷告之处是他的最高之处，在但以理他自己的生活里面有一个最高之处，就是祷告的生活。因着他的祷告，他可以超越这些人际的关系。虽然呢，他知道有人要陷害他，虽然他知道有人嫉妒他，可是呢，这些都不足以来影响到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他常常在神的面前在那里思想，常常在那神的面前在那里祷告。那我就记得有一个院长哈，他林道亮牧师，那他就勉励传道人，就讲到说传道人呢要挨着老挨着穷，受着气，吃着苦，做着工。那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穷，那他不并不一定是说他们就是天天都在受气，天天都在吃苦啊。可是呢，他在这里呢特别讲到呢，就是说作为一个传道人，那一定要能够殷勤在主面前好好的工作。世上很多的东西都可以羡慕，可是呢，为着侍奉神，我们可以摆下一切。可是我觉得我们更要把这样的一个心智降低下来，不是对传道人的要求而已，而是对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的要求，彼此之间的一个劝勉。真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 侍奉神，我们要挨着穷，受着气，吃着苦，做着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神家里面生活，我们要好好的为主来工作。那不管什么环境发生，有一件事情不能够离开的，就是我们正常的灵修生活是不能离开的。我们跟神之间的祷告，我们跟神之间的话语的交通，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爱的关系，这些都不能断。这些一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从那个更高之处就马上掉下来。所以单一的秘诀就是在那个祷告之处成为他生活里面的更高之处。也就是说，虽然人际关系呢好像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描述的并不是很好，可是呢他的神际关系呢却是非常非常的好。因着他的神跟神的关系美好，那他跟人的关系也美好。这些人是因着嫉妒他所以关系不好，可是我相信在但以理的生活里面，很多很喜爱他的人跟他一起工作。所以在这里我就提出一点，就是在这个祷告之处呢是一个征战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都在这个征战里面，你可以马上投降，你就可以不祷告，你就可以不读经，你可以不用来聚会，这就是我们征战失败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们愿意来祷告，愿意来读经，我们发现那个征战呢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地方。那个征战呢是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家里面尽忠心，所以呢我们在那里征战。我们可能不是为着我们自己，可是我们为着我们的家人，我们在那里守望；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在那里尽忠心；为着我们的主，我们在神家里尽功用。所以呢好像我们的属灵的生活慢慢怎么样就被挑旺起来了，挑旺起来，我们不是孤单的。所以我就一开始我就想到，就是说昨天晚上我真的觉得我进场的时候很孤单。为什么？因为什么事情都没做，那别人都帮我做了，可是呢我是不是就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实际上我真的是很别扭，我不想进场，因为台上很多人在看，我什么都没做，我跟着这一队人进去，硬着头皮进去，真的很丢脸。可是呢我就想到说，就是出来的时候我就赶快去，不管他了，我就找一个乐器，我就去吹就是了，不要说没有工作，对不对？至少我有做。所以呢还好那个是个斜坡，需要很多的人力。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常常祷告，不要落单，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时候到了你就在那里帮助我，帮助弟兄姊妹，帮助神的家。那这里有一个征战生活的特点，那是我们在最高之处。所以你碰到征战的时候，你不要想说哎呀怎么那么神又要找我去，那是更高之处，那神在那里让我们能够尽我们一份。好，最后我们讲到更高之处，就讲到异象之处，那属天的交通，属天的交通。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七章，这里就比较跳，我经节呢已经放在荧幕上了。那分别是从第一章哈，第七章的第一节，还有第九节、第十节，还有十三节跟十四节。那我们就一路念下去啊，我们从圣经上的话我们来领受，我们一起来读。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是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他坐着要施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我们先读到这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呢，从第七章开始，但以理呢他就开始一直在谈论他所见到的异象。他在床上呢做了梦，这个梦呢不是胡思乱想做出来的异梦，这个梦呢是神呢特别给他的。所以呢他特别讲到他脑中见的异象，不但脑中见的异象，他还可以把它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所以从但以理书第七章开始，我们看到不断的在那里说一些我们可以明白的，也说了一些我们不能明白的，说到有时候后面要发生的事，那已经发生了，又说到一些要发生的事，是那主耶稣基督再来才会发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但以理第七章的时候，诶懂了，诶又不懂，一下懂一下不懂。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但以理在那边观看的时候， 我们看到第九节第十节，特别他说他看到了那个人子在那里，衣服洁白如雪，头发纯净如羊毛。所以呢，他在宝座上看到那个火，所以我觉得好像在他那个心思里面只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白色，那是从主那边；一个是红色，那个是火焰。那宝座上那个轮像烈火，不但这样子，那个火发出来呢，怎么样？像什么？核发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他所梦到的那样一个情景是非常一个奇妙的情景。可是呢，在那一个奇妙的情景里面，他所认识的是他所认识的神有差派人子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十三节跟十四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
我在夜间看，
为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但以理常常在那里观看观看观看，好像从第七章开始呢，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弟兄好像在那里看电影一样，他跟主之间的交通，主就借着一步一步的图画来给他看。今天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近了，我们常常思想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为着我们的家人有一些的思考，有时候我们会为着我们的朋友有一些的负担，有些我们会感受到就是说好像整个的教会在一个不是那么一个热烈的一个环境下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相信这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看见。但以理在那里观看的时候，他不是只是在那里看，但以理在那里思想，神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时候他可以说得出来，可是有时候神禁止他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旁边的人会看我们，觉得我们是怎么样，怪怪的，好像你从前不是这样，因为你从前都嬉皮笑脸，开那么多玩笑，好像你跟神的一个关系，你就愿意把那些嬉笑的话语、开玩笑的心态就怎么样，就把它放在一边。不是说没有，可是呢，你愿意把它舍弃。那但以理就是这样，当他越多观看到神的时候，他跟神之间呢，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在这里，就是有一个复兴生活的特点在那里。他跟神联合，他的生活在那里为神做见证，他把他的看见的写给以色列的百姓看，他把他看见的写给我们看，也就是有一位再来的人子，他要来到我们的中间，虽然还没有来，可是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会再来，所以他就在那里把他的见证、把他的侍奉写给我们看。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做神的儿女，有时候我们会很惶恐，对不对？为什么惶恐？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好。为什么惶恐？因为我们突然明白啊，神你要我做。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到底要做不做，如果神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我愿意顺着你去做，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舍掉一些东西是我们平常很喜欢的，我们会惶恐，对不对？要舍那么多为着主。可是呢，当我们愿意那么惶恐的把这些事物都摆下的时候，会发现神更丰富的加添我们。那我们有时候我们跟主在那么亲近的生活，有时候我们会很兴奋，有时候我们也会有那个忧伤的一个情绪在那里，有时候我们想讲讲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可能我们周遭的人还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所以呢，神就禁戒我们不要讲，不要讲。可是呢，有时候我们知道说神所领受的就是要我们跟我们的弟兄跟我们的姐妹一起分担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讲出来。弟兄姊妹，我觉得哈，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特点，或是说特性，就是说，当我们愿意追求的时候，神就加添我们。今天不是只有传道人灵性好、灵命好，今天是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是灵命好、灵性好。当你的功用被神开启的时候，神要用你，我们就不要逃，也不要躲，因为神给我们一个更高之处。让我们在那里都领受同样的印象，在那里跟神都有属天的交通。那神不偏待人的，只要我们愿意追求神，神就把这样的一个生活来赏赐给我们。所以呢，最后呢，特别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活在更高之处的生活。 在世界里的基督徒，我们所经历的是救恩；在艰难中的基督徒，我们所经历的是那十架的经历；在人群中的基督徒，我们征战，那我们因为跟神有一个美好的人神神系之间的人神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的人际关系呢，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超脱。可是呢，在最后呢，讲到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居住在这个属天里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复兴的一个经历，也就是说，我们的里面的那个里面啊，我们里面那个可以看见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心意，让我们突然发现，哇，神竟然可以跟我们说话，哇，我竟然可以跟神一起，跟神一起交通，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所以呢，在这里得救的经历、十架的经历、征战的经历、一个复兴的经历，都是我们活在那么一个高处的一个生活。那我就用刚刚所有的把它表达出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活在高处的生活。如果你的眼目常常注视在一个钻石的身上，我相信你的眼目是常常是发亮的，对不对？那如果你眼目天天是在那个很粗俗的事上，我相信你的眼目是不会发光的。可是呢，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许多的特点：俊美、通达、才能、勇气、信心、炼净、忠心、属灵、得胜、联合、见证、侍奉。这是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神的儿女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钻石的情况。弟兄们，如果呢，我们像但以理一样，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把这些特点都活出来的时候，你的太太、你的儿女天天看到的就是钻石般的弟兄，你想他们的眼目天天都发亮，对不对？弟兄们，但以理就好像是一个我们弟兄的榜样。之前我们用路德，我们用以斯帖作为姐妹的榜样，今天我们用但以理来作为我们弟兄的榜样。其实我们弟兄在神的家里面，弟兄都包含姐妹了吧，那所以我们一起活出这个钻石。所以外面的人看到我们那么美好的时候，你想他们不羡慕吗？他们不嫉妒吗？不可能的，一定羡慕。为什么钻石在你的手上，对不对？不在我的手上。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得来的。所以我觉得说神真的很奇妙。今天我们分享到最后，我就讲到这个芬尼，我们的这位弟兄，当然他带领美国的复兴，然后就讲到就是说他在祷告会的里面，那他的灵魂得救。很奇妙，为什么一个人会在祷告会里面得到灵魂得救？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看他的传记。那有一本书叫《芬尼传》，那这几个重点都是从这本传记里面揭露出来的。他讲到呢，祷告呢要恒切，要勉励。恒切是什么呢？我们要殷勤祷告。勉励是什么呢？当我们的同伴好像没有办法来参加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激励他们，你来参加祷告，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也就是说，他刚刚开始呢，他在教会里面他鼓励人来参加祷告会，第一个礼拜还行，很多人来，第二个礼拜也不错，就去啊。可是呢，好像他发现三个月过去，祷告的人怎么样？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他就做一个勉励的工作，不断的鼓励他们，继续来呀，继续来呀，让神的工作从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祷告所求的。所以呢，他在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得到复兴，他就开始按着圣灵浇灌在他身上的作为，他去传福音。所以当时呢，各个教会其他去的时候都得到了复兴，然后他很认真的在主的话语上，然后传递了信心。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弟兄姊妹要常常为传道人祷告的地方。那芬尼弟兄特别讲到，就是说他呢在年轻的时候，他们的教会常常有请外面来的传道人。那这些传道人来的时候呢，其实呢他们对于圣经呢并不怎么的了解，所以呢他们在台上传述的时候，然后他就分享到，就是说当他们回家之后，他看到他家中的长辈虽然去教会聚会，可是呢回到家里面的时候，这些长辈呢他们不是在那里分享圣经里面的话，这些长辈呢竟然在那里嘲笑站在讲台上的传道人，哎呀，这句话又讲错了， 哎呀，那句话又讲得很好笑，怎么他这位这么讲，对圣经一点都不认识。就说你这个我们以为见君，所以芬尼弟兄他就说，当他想到这里的时候，他里面呢，他对主的话，虽然他没有练神学院，可是呢，他对主的话非常的认真，以至于他在传主的话的时候带出力量，进到弟兄姊妹的中间的时候，就发出那个火烧在他们的里面。所以美国呢，有第二次的复兴，就是我们弟兄带出来的。他在这里讲到说，遇见荣耀的基督，什么时候我们被复兴的时候，那一个更高之处就是讲到我们被复兴的一个光景，我们遇见了荣耀的基督。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遇见主？你遇见主之后有没有遇见那个更荣耀的主？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好好思想的。最后就讲到这个芬尼弟兄讲到奉献与拦阻，奉献与拦阻，不要以为我们成为基督徒就一帆风顺，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还要一路的往前，还要一路的往前，中间有许多的工作好像随时会把我们拉开这条路上出去，可是呢，回来，回来，回家就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我们向着神去。所以呢，下面呢就讲到一个是祷告，一个是圣灵。在我们弟兄的身上，我看到的就是他祷告的工作，第二个方面就是看到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工作，这就是一个复兴的一个情况。那宝坚在这里跟大家交通，跟大家思想这一个，我们经过一个层次得救十架，然后呢我们又进入到一个征战，进到一个复兴。好，我相信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一路往前的时候，我们彼此一同造就。愿神祝福教会，那也愿神祝福每一个神的儿女。好，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我们来唱这个更高之处。诗歌274首。